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
欢迎收听这个
我不推。
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所以我们要来召唤很久没有出现的
这个不得不推。
本次的这个不得不推呢，是要跟大家推荐由有乐文创所推出的踏上冒险之路启动成长的魔法绿野仙踪故事化募资计划图文书加桌游组。哇，十分之长的名称啊。
对，没错，
开始之前练习了好几百次。
对，好，所以这个组合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组合里面呢，它除了一个图文书本身之外呢，还会有一套桌游，甚至你也可以加购拼图组。其实我蛮想要那个拼图，因为外面可以拼。
我也比较想要拼图。
没错。
好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跟大家推荐这一套图文书加桌游的组合呢？
我先讲，因为它的故事是绿野仙踪的故事嘛。
对，
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我小时候算是我数一数二喜欢的儿童文学之一。
怎么说？
因为小时候我看很多那种有的没的童话故事嘛。
对。
但是就像是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那些很多人都会在讨论小红帽啊那种童话，感觉这种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都非常多人在讨论他们了，然后跟他们相关的延伸作品也非常多。可是就只有绿野仙踪，我觉得台湾它感觉就是比较不红，那因为它的历史当然就是没有格林童话跟安徒生他们那么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绿野仙踪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个陶乐斯是一个很善良又勇敢的女生。对对 对，主角是女生，又善良又勇敢，她不像爱丽丝那样很迷惘，而是她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她在这个过程之余，她还要去帮助了别人。
对，因为她的目标最主要就是要回到婶婶跟叔叔家。
她的婶婶跟叔叔家。对对对。但先简述一下好了，因为以免有人没看过，就是陶乐斯她是住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女孩，结果有一天有个龙卷风来了，然后那个龙卷风把她连人带房子还有她的小狗，就是整个房子一起被卷走了。卷走之后，她就降落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叫做蒙奇金的地方，然后那就是一个异世界。
对，
所以其实很多儿童文学呢，他们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 pattern， 就是一个小孩，然后他遇到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去到一个异世界。爱丽丝就是这样。
对，还有像纳尼亚传奇，
对对，然后他经历了一个冒险之后，他回来，然后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对，
就是像这样子的故事。所以其实他那个故事结构是还蛮简单的，就是陶乐斯去冒险，陶乐斯回来。
对，
可是因为他那个过程其实还蛮精彩的，就是他遇到了稻草人，还有一个席乔夫，一个狮子，这样，然后他们四个一起去冒险。
对，那这几个角色呢，他们都有各自缺乏然后很想要获得的一些部分，那就是在这一趟旅程过程中设法去获得他所希望获得的能力。
对，没错。而且他其实结局反转再反转，他没有很简单。
对，
他本来以为说他们要做到了，结果发现不是，然后又想说又完成一个东西，可能可以做到了，然后就又不是。
对，而且我其实是在这一次的合作才认真的又再重看了一次这一个故事。因为小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故事很棒，是一个冒险的，因为那时候都会有很简化过，所以就一次的反转，然后你就觉得故事就是这样而已。那在这一次看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多不同的体悟。
对，细节很多。
对，因为我原本也想说这就是给小朋友看的故事，是能够精彩到哪里。我忽然发现我被很多情节给感动到。
真的。对，
比如说像这个席乔夫，他就说他没有心，他想要重新获得心这个。但其实你在他很多举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根本就是里面一个最有爱心最有心的人。
对，没错。
对，
然后那个稻草人也是，他想说就是因为他的脑袋里都只是稻草，他很想有个脑，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很愚蠢，可是其实他是在那群人里面最会想办法的。
对，没错。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投射到自己，想说自己很常就是汲汲营营一直在向外寻求一些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的东西。那回首一看，其实发现你早就已经拥有这项能力了。
对对对。所以我要再讲一次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这么喜欢这个故事。就大家知道如果你要学习什么吸引力法则和显化或身心灵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推荐你读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吗？
对对对。
可是其实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它其实有点艰涩，就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稍微有点难读。我觉得呢，你就可以读这个绿野仙踪，就是那个奥兹帝国的这个故事。为什么呢？就是其实陶乐斯的整个际遇还有他的这些伙伴们所遇到的事情，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显化的法则
对
完全就是可以呼应的。
没错没错。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其实刚才所讲到的齐乔夫，他坚持他没有心，所以他想要获得心。但因为这是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所以应该没有爆雷的问题。
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现在还在担心这件事
没有，因为我们关键的还没讲到啊。就是那个齐乔夫还有稻草人，他们一个想要心，一个想要脑嘛。可是最终他们获得的那个心跟脑，其实是一个人，然后用布缝的一颗爱心把它放到他的身体里面，跟用一堆燕麦弄成了一坨，说是脑，然后把它放到他的头脑里面。所以这两样东西到头来，它既不是魔法，也不是真正的心跟脑。可是当稻草人跟齐乔夫他们获得了这两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哇天哪，我变得好有智慧，他说天哪，我内心重新就充满了爱。所以这代表什么？可这个东西其实到头来你一身上一直都有，你只是缺乏那个让你相信的那个点，
对，那个契机，
对，那个契机。因为刚瑶瑶读完就说，可是这样等于他们拿到的都是一个假的心跟假的脑啊，这个代表什么呢？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当你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的时候，即便你其实已经做到了，你还是会深信自己没有。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个东西来让你相信你自己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写显化的清单下来。你写下来，然后你就会相信说，哎，我已经有，这是一个仪式，
对，
你懂吗？这是我的宗教都是这样，就他用一个仪式去引导你相信自己。所以并不是说他给你一个假的东西你就相信了一个假的东西，不是，是那个东西从头到尾都在你的心里。那再来就可以呼应到说，陶乐斯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回到堪萨斯州了，可是其实到头来那个能够带他回去的那个魔法就在他自己身上。那这部分就不剧透太多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故事。但其实他就跟显化的概念是一样，为什么都说我们要完成是来讲自己的愿望？因为你用这个形式，你会说服自己相信说，这个东西本来就已经是属于我的了，其实我只要相信我自己做得到，我就可以做得到。那这整个故事里面，就是只要你怀疑自己，你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可是你相信自己，你最后就可以做到。
对，而且我觉得可以再重读这个故事，对我来说还蛮不错的地方，是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会说啊，明明稻草人他就已经拥有这个东西了，然后齐乔夫他也拥有他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他们还看不到？他们不知道自己拥有，这就跟很像是我们旁观者清。
对，
你在外面看的时候，你都知道说啊，你就有，但是其实我们一个处在局内的人，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说没有，我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在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哎，该不会其实我就是像里面的人一样，我一直在盲目的在那边一直找，但殊不知我早就已经拥有这项能力了。
对，没错，说一直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在哪，可是其实你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早就已经指出你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你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
对，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再去读一下这本书，然后再重新的去整理一下自己。对，
对，没错。那这个书除了故事很精彩之外呢，其实它的图像也蛮值得收藏的，
我也觉得，
对，
蛮漂亮的。
因为我以前看的《绿野仙踪》版本的是，你知道我们小学的时候，不是学校的书箱都会有那种正方形一 本，
对对对对对，
对。正方形一本嘛，他的画也不是说画的不好，但他就是很简单，你知道他每一页的构图都一样，就是满版的正方形的插图嘛，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很饱和色的那一种嘛，
对，
就他同一个风格。所以这一次看到这个绿野仙踪呢，他是用很精致的插画，而且我觉得还蛮欧美风的。
对，而且这一次呢，由有乐文创推出的新意图文版的绿野仙踪呢，他的插画是由金鼎奖得奖插画家南君所绘制的。我原本以为这个是就是你知道是翻译，就是是跟人家买图来的，
对对对，结果是我们自制的。
对，然后天哪，也太精致了吧。
没错，所以就台湾创作者的水准已经高到我们以为这个是什么世界级殿堂的作品了。对，所以它其实是台湾创作者很优秀的一个图文作品。
对，所以就是大家除了欣赏故事之外，也可以欣赏图片的部分。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本你不应该买电子书，你就是应该要买纸本书。
对，
对对对。每次大家问我说哪些书你买电子，哪些书买纸本，我说就是这种的要买纸本。那个画家是金鼎奖的画家南君，就是要买纸本。
而且呢，他这个还有搭配一套的桌游组合，所以就是你看完书之后，你们还可以一起玩这个桌游。那桌游本身呢，也不会太复杂，是一个30分钟的游戏。
对，你知道我其实很讨厌玩桌游，因为我很不喜欢重新学习一套规则，然后你还要找朋友来，就觉得很麻烦。对，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容易理解的游戏，而且如果你读过这个故事的话，你会对这个游戏更加的有共鸣。就像我读了哈利波特的小说，我玩哈利波特手游就觉得欸，没有难度，很有趣这样。
对，
然后它就是两个人就可以玩，它好像从两个人到五个人都可以玩。
对，
对
啊，因为就像是陶乐斯的身旁有多少个伙伴，然后一起去做这个冒险一样的概念。
对对对，没错。而且它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桌游，就是它不是在那边比个人的输赢哦，你要么就全盘皆输，要么就是你赢，然后在每个人都胜利的前提下去算那个积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设定蛮有趣的，就是你要大家一起过关，
对，
然后再这样才有需要去区分说谁是第一名、第二名、三名。
对，
那如果你们没有一起过关的话，这个游戏就是直接大家全部，
对，全部都输了，
对，没有赢家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如果你被卡住的话，在游戏里面你还可以合作一起前进。
对，没错。那在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套桌游加图文书的组合感到兴趣的话呢，就可以上募资网站挖贝呢去寻找这个专案相关的资讯，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提供给大家。对，再告 告诉大家一次名称，就是踏上冒险之路启动成长的魔法绿野仙踪故事化募资计划图文书家桌游组。对，那里面有很多种方案，除了找鸟方案之外呢，它也有一个双人的组合，甚至如果你自己买了一套，然后也很想说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做公益的话呢，里面也有提供一个方案，是你可以做公益组，你订购了，那它会帮你这套公益证书呢，就会赠予财团法人为台湾而教教育基金会。好，感兴趣的朋友呢，能够再上网去搜寻。以上推荐给大家。好，那在刚刚的这个不得不推之后啊，我就想起小时候在玩这些游戏的一些过程。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时候玩游戏是我跟我爸建立起关系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哦，是哦。
对，因为不知道是因为我们都是女生的关系，还是我们家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我爸在我这个学习成长经验里面，我觉得他有时候是有点缺乏的感觉。
就不知道他扮演什么角色这样。
因为想说主要照顾者是我妈，比如说像我要去上学的，有时候是我妈载我们去，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帮我们准备早餐什么，然后帮我们看功课也都是妈妈。
对，
爸爸
爸爸在干嘛？
爸爸呢？爸爸在旁边看电视看报纸。
对啊，那就跟我们以前的课文不是有读吗？爸爸早起看报，然后妈妈在准备早餐。
对对对 对，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华人家庭。哎，不止哦，我觉得应该是欧美家庭也都是吧。
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分工形式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爸也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妈会处理好，所以他就不会特别的去提供协助，或者是主动说要不要帮忙干嘛的。对，那因为我们家有四个小孩嘛，对，总是要找点事给我们做，不可能每次都要我们四个一起玩，这样会吵架的。
对对对，
我们吵架，你知道，因为我们家透天说我们是四个会在那边追逐，然后。通常是两两分组，如果另外一组人把门关起来之后锁起来之后，你知道我们是会用踹门的形式想要攻破，
想要破门而入，对，
所以这样是会很吵闹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生四个女儿的可怕程度跟生四个儿子可能是差不多。
对，
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男生比较皮，女生比较文静，
然后说吵起架来是一样很可怕的。对，
okay.
所以后来我们因为逐渐长大，总是要玩一些好像可以帮助你智慧开发起的一些，
就是从就是肢体的游戏变成就是脑力
的
游
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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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时候我忘记我们家为什么突然开始出现了一套象棋。你有玩过象棋吗？
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我们家好像没有什么玩象棋。
哦，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爸会玩，所以呢，就是主要会由我爸来带我们玩这一项的游戏这样子。那因为他有很多种玩法，有时候是用盖起来的暗棋的形式，然后还有连环炮的形式，就是你不要翻盘，然后就是一直吃这样。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个角色，比如说谁是怕谁，然后所以谁会被谁吃掉这样子，然后会分成红跟黑两队。然后他还有另外一种是需要大的那个盘，是玩两方的敌对，然后比如说象他只能走斜对角的，或者只是车只能就是它只能直冲的，然后马只能走怎么样的一个步伐的，那又是另外一种玩法。所以就是它一套游戏里面是
有这么多种玩法。
对，
我只知道你说的就是那个阿伯在树下玩那种，然后旁边会写观棋不语
真
君子，可是就会有一个人在旁边，然后很想要说这样子。
那句话还是我小时候因为玩这个的时候学到的。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玩，你知道两个人在对弈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方比较弱，然后旁边的人就想说要帮他。
对，
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可能快赢的人就会马上喊说，哎，观棋不语真君子，不要讲话。就是他被帮了，或者是他发现说哎，他可以走这一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赢。
对，
对，所以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我都是由我爸在教我们，或者是我们跟我爸玩这样。那我爸因为他是在教我们，所以他一定会比我们强嘛。
对，
所以你知道小时候在这个时候就会蛮崇拜爸爸的。因为我就觉得
哦，觉得爸爸好厉害。
对，
对，怎么玩都赢这样。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我爸陪我们玩这个游戏。然后再来，因为那个盘正面是可以玩象棋，背面他是可以玩围棋或五子棋的。
哦，对，好像是。
对，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会玩五子棋，然后也是会跟我爸玩。那时候跟我爸玩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以前只要我爸放假或者是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央求他可以陪我们玩这套游戏。或者是就是我们自己玩完之后呢，可能比到谁比较厉害才可以去跟我爸玩。就是当，因为大家都想要跟爸爸一起玩，因为他最强这样子。
对，就是你爸是种子选手。然后你要选出一个最强的，
对，像这样的概念。对，而且因为后来我爸工作以及我们就是念小学的关系，所以平时就比较少玩，所以都是要到周末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年夜饭吃完的晚上的时候才说，哎，那要不要来玩这个游戏，找我爸一起玩这样子。因为不然的话平时我爸就是可能他自己看电视或什么的，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对，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象棋的能力怎么样，因为以前我觉得自己是蛮厉害的。
我们家好像其实也是有在 在玩之类的。因为以前我爸妈就是买回了一套游戏、嗯、那它是一面是跳棋，
对，
一面是五子棋、哦、对，然后五子棋那个你也可以拿来玩围棋，
对对对，
那我们家就比较少出现象棋，我不知道为什么、欸、就象棋就好像很少出现在我们家，但是还是有说去到亲戚家看到亲戚在玩的时候会有人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我要去理解的东西。
哎、欸，可是象棋那块板子超好用，因为你知道那块板蛮大，有时候是会被我们拿来当画板、
哦、
拿来垫在底下的。
对，但我那时候跳棋跟五子棋就还蛮喜欢玩的，就是都是跟我爸妈一起玩。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家从还蛮小的时候就开始玩扑克牌、哦、我觉得扑克牌这个应该是从我舅舅那边开始的，因为我两个舅舅都是属于那种，包括我妈啦，就是他们三兄妹就是属于那种很聪明那种理科脑很会玩这种益智游戏的类型，所以那时候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教了我捡红点，然后又教了我什么牌七啊，
对对对，
之类的大老二啊，这种就是我们家会玩扑克牌。
哎、欸，以前就是电脑如果没有连网络的时候玩的游戏、
哦、接龙对，以前电脑上那个接龙跟踩地雷我都很喜欢玩。对
对，
那个有时候一整节电脑课我就在那边踩地雷，然后你把它一整片全部都踩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因为就是你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就是只能玩这些内建的游戏。
对，没错没错，
我好怀念、
哦、除此之外我们家其实有蛮多桌游类的东西的。
哦，是哦，
以前我家住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美国一家人一起然后就是在那种火炉前面玩那个什么 board game 那种好像是一个他们很常见的家庭活动、嗯、
对对对，
那那个在台湾我觉得比较少看，就台湾可能大家玩扑克牌然后玩棋，可是好像比较少玩，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这世界上好像桌游这样子的东西是在美国那段时间，就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间、那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全家人在一个很大的美式卖场，废话当然是美式因为我在美国，
对，
买回了很大一组的神奇宝贝的游戏、oh, 就那时候还是神奇宝贝不是宝可梦、那个游戏我还记得，因为后来那一整组因为我们都长大之后我们就把它转送给一些亲戚的小孩了，所以那组现在长怎样我其实有点忘记，可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黑色的盒子、那个盒子的大小恐怕有比四开图画纸还要大，然后打开就是也是你要丢骰子，然后你会在那个其中去收服到你的神奇宝贝，然后也是抽卡，然后有神奇宝贝的卡，就是那个东西我不曾在台湾看过，就感觉这整套游戏都没有被变成繁中版进到台湾，但那一套就是我们珍藏的游戏，然后就一直玩到我们后来搬家才把它送人。对，就那个就是我们家四个人会一起玩的游戏。
哦，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套游戏也是我记得是在德国买的，叫做 Quarters。 Quarters 这个应该是超级冷门的游戏，如果有人家里也有的话我就真的可能我们要当什么结拜的姐妹。他那一套游戏呢它是一整套都是木头做的、然后它就是也是一个棋盘，它上面有很多圆柱体，有些是圆柱体，有些是方形的柱体，然后也有深色也有浅色，有的是里面有一个凹洞，有的是没有凹洞，然后它就是任何同样一个元素只要连成一条线你就赢了、所以你可能是那一条全部都是高、它还有高的跟矮，所以可能那一条全部都是高的先达成这个就赢，或是那一条全部都是白的，虽然其实是一个规则非常简单的游戏，然后我们家就常会玩那个。还有其他就是例如说我们到奥地利去看那个 Cici 的宫殿的时候， Cici 的那个卡牌就是可以用那种记忆游戏很单纯配对的那一种的。所以以前小时候我们家其实蛮多这种游戏的。
欸，其实我那时候还蛮羡慕朋友就是有那种大富翁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桌游游戏，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全家一起进行的活动、爸妈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少可以就是六个人一起玩，所以就是像这种大富翁的游戏也很多时候都会是在过年、才有办法就是全家一起聚在一起玩这些游戏、
对，甚至还会有一些表弟表妹堂弟堂妹来。
对，我之前应该有在节目上提过，就是在小学的时候班上会有那种荣誉榜、然后就是如果你表现好的话你后面就可以贴一个圆贴，看到最后谁最多第一名的就可以选礼物嘛、然后我那时候我忘记是我跟老师说我要一个跳棋组还是老师自己送的这一套、所以他就送我那种是蛮精致，是跳棋不是只是一张纸，它是一个星盘、就是、
对对对，
就是有角然后可以收起来的，然后它是每一只是要插在里面的，就是它是一批一批的嘛、然后对，所以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赶快把那一套这样子组合起来、开始要跟家人一起玩这一套游戏、而且那个时候还会演变出蛮多种规则，因为跳棋有的是说要直线前行的时候你才可以隔一格隔一格跳、还有的就说转角的时候不行，有的时候不能跳到别人家，但有的又说可以跳到别人家、所以你知道就是会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玩法。
哦，天啊，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就是你家会有你们家的玩法，然后你可能跟同学玩的时候发现，欸，同学玩的跟我
规则又不一样。
对对对，好，所以虽然我小时候玩了这么多类似桌游这种游戏，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玩桌游的人。
是因为你没朋友吗？
当然这 也是其中的原因。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在出版社做那个恐龙大冒险搭配桌游的时候，就在想说桌游这个东西感觉在我心中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然后但是为什么我明明小时候是跟家人一起玩桌游长大的。后来针对这件事情呢，我有去进行一些就是
反思
跟回溯，因为我是很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每次大家就玩桌游的时候我都下意识的拒绝，但是我常常想说我到底为什么会不喜欢这个东西。那后来呢，我其实在回想，还包括几位前男友们给我的影响，这个待会会讲到，就是我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发现因为桌游大部分的游戏就是有输有赢嘛。
对。
然后我从小被觉得我是一个很好强的小孩，
对啊，所以我想说你应该会喜欢这种竞争型的游戏，
大家觉得我喜欢这种竞争的游戏，对不对？
对啊。
可是其实我小时候，
而且这是动脑的，也不是说要比什么体力什么之类的。
对，那我以前也是因为大家都这样一直跟我讲，所以我以前有一度也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好胜的小孩。哎，我其实也是，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好胜心其实它是有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的。例如说今天如果是以读书来讲好了，如果是国文科英文科这种我喜欢而且我擅长的科目，那我无论如何我一定都要当班上最厉害的那个，我如果考不好会很难过。可是当他如果是数学或自然这种我压根没兴趣的东西，我其实根本不在乎我这两个东西，不是放弃就是我不在乎，真的吗？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根本不在乎我这个事情做得好或不好，因为我根本不喜欢。
可是你为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做到这种就是不在乎的态度？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超难的。
可是就是代表就是我从小其实就有这样子的性格，就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它对我来说就被视为无所谓的东西。然后所以小时候其实对我来说玩游戏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其实有承受到一个压力，就是我如果输了，然后大家就会说啊你是姐姐怎么玩输妹妹 啊，
对啊，
或者说什么哎呦你这么聪明怎么输了，或者说什么这个这么明显的事情你怎么会。因为我爸妈可能比较爱之深责之切，他们觉得说哎、欸，你平常在学校课业又不错啊，为什么你今天在下五子棋的时候这么明显的一个陷阱你却没有看出来呢？这个东西其实是给我在玩耍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压力，是因为他们都会带到一句说你不是很好胜吗、为什么就是你在这种时候你却看不到这个盲点、可是但对我来说玩游戏是在玩啊，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的输赢、
你自己可以区分出就是你觉得这是在玩而不是在竞赛这样的感
觉。没有，这个是我长大回想才是区分。因为小时候你只有那个情绪嘛，就是我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开心，然后大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会以为我好像输不起。
对，
因为他们这样讲之后我就会开始不开心，他们就觉得说啊你就输不起、
我也常被说输不起。
对，然后所以我以前可能我也以为我是输不起，可是后来我长大之后再去回想我那时候的情绪，他觉得说我其实并不是因为输而不开心，是我觉得我被强加了我要在乎这个输赢的这个想法、你懂吗？就是我在乎输赢是有分的，就是我内心有一把自己的尺，这个东西的输赢我在乎，那个东西我不在乎，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赢，这个东西我无所谓。可是我不可能去跟大人一一解释，因为小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搞懂，
你也没有想过，
我没有搞懂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微微的不开心放在这件事情上。是我长大了仔细再去回想我小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才觉得说我根本就不是因为我输了不开心，而是我觉得好像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我应该赢，这样就算了，我还可以视为大家对我的一种恭维嘛。大家觉得我赢是大家理所当然认为我应该赢，而且还觉得我要很在乎输赢，所以当我没有表现出他们这个预期的时候，他们会用各种
说
法，
你为什么不在意这件事情，
对，
你输了、
对，然后来给我这个压力，然后我就得配合他们去表现出好我一定要进步、我要玩得更好这样。可是我是在玩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些压力啊？那会促使我去回想小时候这件事情呢，其实要讲到我的前男友，
感觉我的钱啊。
对，就是你知道我后来其实发展出所有我喜欢的休闲娱乐做的事情全部都是自己做的事情，这包括在体育竞赛的部分、我可以去做瑜伽，我可以自己跑步，可是当要我出去跟人家打羽球或是要我去跟人家什么打桌球什么，这种我就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在休闲娱乐活动里面为什么要涉及到输赢，我根本就不想要在这边然后又面临大家就说哈哈你输了，或说耶我赢了，就觉得这个不是工作或学业，我为什么要就是被迫放进一个竞赛的这个场合里面。然后虽然当时那个前男友因为他很喜欢打电动，他打的是 PUBG，就是射击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吃鸡的那个游戏啦。那时候在打的时候，因为我打得很不好，那对我来说打电动是打电动应该是开心的事情，而且你是对着电脑打，我不知道我对手是谁，所以他本来被我列为一个不是比输赢，这只是个人玩开心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可是当我跟他组队的时候，我如果打不好他会生气，因为我可能就害他的积分掉了之类。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你要跟我一起玩之前你要先练习，我就说好，为什么我要为了打电动特别练习？然后他那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平常不是很好胜吗？为什么你遇到打电动之后 种事情了之后，你又突然不在乎了呢？你只是没有心之类的。然后这个就有 trigger 到我小时候，明明我在玩，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要求我要赢的这个回忆。所以我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去回想，
哦，
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会这样子，就因为不开心了。我根本就不在乎我打 PUBG 打输，那可是他讲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哦，我不高兴的是他认为我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
对，然后我还得去特别练习。我那时候确实特别练习哦，因为我觉得他这样讲了，那我当然就认真练嘛。这包括到后来我玩那个哈利波特手游的时候也是啊，我如果跟当时的前男友组队打决斗，如果打输了，他就是会拍桌子啊，
这
可能就输了。因为知道有很多人在玩这种决斗或是格斗游戏，他们是在发泄，你懂吗？他们平常没办法跟老板拍桌子说干我不干了，可是他在打游戏输的时候，他可以拍桌子，然后说对面怎么打那么烂啊，这就是那是他们发泄情绪的方法。可是这就对于我看待游戏的观点很不一样，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发泄，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心。所以我打输了，然后结果我竟然被凶，这就违背了我自己玩游戏的精神。
嗯，明白。
对，
但我觉得你是因为是受到别人的关系，才觉得你好像要去在乎这个输赢。但我，
对啊，
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像反而变成是我自己预设去期待说别人会觉得我应该要赢，因为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是姐姐，是家中的老大，所以我应该就是要是最聪明的，毕竟我最早出生，我学到最多，所以我不可以输。
对，
所以很多都变成是我自己这样想。
我以前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后来很快就觉得无所谓了。
对，但是因为你旁边的大人可能会对你说什么，
对 对，
你应该要赢什么，但是我旁边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而是我自己，就是，
哦，你自己产生了这样子的心态。
对，就是产生这样心态，所以就会变成是一个每次玩游戏都会有一种我一定要赢啊，输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会难过，
所以你是真的因为输而难过。
对啊，然后就会被说输不起啊什么之类的。
对，哦，对对对，我被说输不起也超不爽的，但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然后你会说的好像我很在乎，我觉得我被误会了，
而且我输了之后我一定还要再玩下一局，因为我要玩到我赢。
我常常是我觉得我输了我就不玩了，就觉得说，哦，哎呀差不多了。
可是比如说因为像玩大佬二这一种，他一定是只有一个最赢，但你还后面剩下的还是可以继续玩嘛，
对对对，
玩到最后一个最输的，所以这种的话我就觉得说我不一定要玩到最赢，但是我就是只要不要最输就好。对对对，
你有进步，你有稍微退让一点，第二三名也没关系。
对啊，反正就是也不是最输的那个就可以了嘛。但是像你刚刚说玩羽球这种，就是你觉得这个是有比分有一个竞争这样的感觉的，
啊，
游戏你就不大喜欢。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比分竞争是驱动我去好好的玩每一球的这个动力。
对，没错，所以我们两个人对事情的驱动力是很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现在就想说好，我现在只落后一分的，或者是我现在领先，我必须要保持，所以我会因为这样子然后要自己好好的去看好每一球，
嗯，
或者是发球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什么之类的，嗯，当然在这一局结束之后，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输了还是会有一点小小难过，说哦干今天怎么打他们烂，然后就都没有赢啊什么的，嗯，可是就是这一个时段过去之后就没有特别的感觉
了。
对，嗯，就是因为你还是觉得说不过还是很爽，因为虽然没有赢，但是在这个对决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来回拍很多次的，
uh-huh.
或者是你有做一些很漂亮的球什么之类的， uh-huh. 自己内心就是会蛮爽的。
对，我觉得看你们打是还蛮精彩，我觉得我看你们打就很有娱乐到。
是这样，
因为你们都打的好像你们是去打那个戴志颖那种公开赛什么，就是很用尽全力在打，欸。
对对，因为我想说，就是我要不可以让别人觉得说我好像有懈怠的感觉，所以我要尽力的去救每一颗球。就像有时候我会去扑球，或者是你知道，就是会翻滚嘛，因为你去扑的时候可能就会跌倒滚的时候，
对，
嗯，旁边人就说需要这么卖力吗？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说这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态度，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尊重，
嗯，
我对于我的对手的尊重，我觉得我要拿出最认真的态度去，
嗯，
跟他们对决。
哦，
对，我是用这样的想法在打羽球。
嗯，我觉得我很小时候有表现出呢我不喜欢起冲突的这种性格。
哦，
我以前小时候就连在体育课老师要我们打躲避球的时候我都很不喜欢，我都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躲避球就是你要拿球去砸人嘛。
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打躲避球是因为我小学三年级本来在美国读，美国没有打躲避球这种事情。
哦，对，
我是回来台湾转进这所学校之后我才知道了台湾的小朋友玩躲避球这件事情，所以我第一次感受你知道那是文化冲击，你知道吗？就是大家知道怎么玩，可是我以为他们只会用球轻轻的碰到我，就没想到对面的男生是这样整个狠狠的砸过来。我那时候真的有感受到，就是吓到，想说为什么我的同学对我会有这么大的恶意。我那时候真的有被吓到，所以我就从此很不喜欢玩躲避球，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种制造冲突啊，就很莫名。所以我到后来在体育课的时候只要玩躲避球我都会去跟对面说我不想玩，所以等一下我会站着让你打，你就先把我打出去。
哦，是哦，那你看不一开始直接就站外场就好了。
你不一定每次都能选啊。
哦，因为像我的话
有时候是老师分配啊。
对，
如果可以站外场我当然一定会站外场，可是我觉得在内场就是尤其是有几个男生他们好像是弄痛你，他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我就感受到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这个是个恶 意，你知道，我就觉得说我好不喜欢这种事情。
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他们就是不会把你特别区别出说你是谁，然后他是特意要弄痛你干嘛，他只是觉得说我要除掉我场上
的对手。我觉得这更可怕。你无条件的对你无差别的想要攻击这些人，就是我说今天我曾经走到他这样子，我可能还会觉得说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
对我，因为他
对
你有情绪这样。
对，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受到冲击，是这些人我根本不认识，因为是转学的，全班同学我都不认识，然后可是他是这样子打我，我真的有吓到。可是像打棒球，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打棒球两边做的事情很不一样，一边攻一边守，我就觉得是这个制度，它是一个制度，因为你没有要打人或是怎样。
哦，对，对，像踢足垒也是，
对对对，那种有那种肢体碰。像篮球也是啊，就是男生为了要就想要就把人家用力推开，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
你不觉得就是躲避球这次真的是一个蛮神秘的一个活动，因为它就只在小学、然后小学一过之后就没有玩，那为什么我们小学需要发展这个打躲避球的习惯？
对啊，而且为什么你们要打那么用力？
对，而且你知道以前打球的时候真的是蹦蹦蹦蹦的。
对，所以你知道我小学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就是应该他一直喜欢我，所以打躲避球的时候他知道我很不喜欢，他会挡在我前面。我那时候觉得超级感动的，那么就是你知道我害怕这个东西，然后你会冲到我前面来帮我挡下一球，所以那时候就是真的有让我很喜欢的男生，就是他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真的很了解我，然后很有就是、对，就很贴心啊，不是那种喜欢你然后故意来骚扰你那种，就是他在体育课的时候有展现他对我的保护。
但是小学时候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躲避球跟
我想你就是
如垒跟棒球这一支，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会球可以杀伤力投很准然后让人出去的人，所以我就喜欢站外场，就是跟同学做传接球，然后策略性去攻击掉让对手出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但是好啦，我可能就是也只是想赢吧。
你的胜负欲比较重。
对，
我的胜负欲只表现在其中特定我比较喜欢
在意的部分。
对对对，而且对我来说真正的赢是我不费吹灰之力的赢、你懂吗？就是，
可是我觉得赢就是要很努力，你有付出之后赢那种才会觉得真的爽这样子啊。
对，我知道，对，这也是一种赢，可是就是我真的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这件事情我不需要特别做什么我就比别人优秀，这个才是我真正的成就感，你知道吗？
这不是天赋吗？
对啊，就是这才代表说这个事情才是我真正属于我的能力，如果我需要特别去拼命才能够拿到的话，代表这个东西不是我擅长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会读的中文系，就是中文系这一科是我应该说过程中我不感到痛苦、就是我不是用痛苦去换到这个东西、我是用开心和擅长去换到的，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我真的应该要走的道路、所以那或许说如果我当年很在乎我数学的成绩，我真的拼了命去，也许我可以把它弄懂或者把它考好、但是这过程我可能痛苦啊，那我觉得这种胜利有什么意义呢？懂吗？但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理解了这一点，我不喜欢的东西，因为这东西让我很痛苦，所以我就把它视为无所谓的东西。就是如果你硬要我做好啦，我勉强可以完成，可是如果我可以选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那为什么我要选择痛苦？
但是我在小时候真的跟你的态度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都觉得说你要成功你一定要经过这一番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的概念。
对，没错，没有，可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最大的矛盾就是我其实知道我自己的性格是不喜欢输赢的，可是我也觉得你那个态度是我欣赏的态度，所以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有点像是我以为我自己是你那样子的人。所以当大家说你是不是很好强的时候，我就说对，可是其实我并没有很好强，我只是很好辩。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语言争执上很喜欢讲赢别人，可是你如果其他东西我不一定要赢，无所谓，可是我就很喜欢赢别人，或者是我在国文课我参加演讲比赛字音字形作文比赛，我这一定要得第一名，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
是
我是
你擅长的，
我擅长的。对，而且我就是不用特别准备我就可以做好，那这个如果我连这个都没有得第一名的话，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看着太严重了。
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说输赢这个事情其实有蛮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就是每个人所定义的输赢很不同。对，今天数学课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我就觉得我赢了，你知道吗？我没有被当，我就已经觉得我已经大获全胜了。
我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解出这一题才代表说我真的征服，我真的克服，
对，你征服了这个难题。
对，没错。对，好有趣哦。
对，所以再回归到玩游戏的这一点，我就是很不喜欢，因为你知道要跟一个人解释我刚才所上述讲的这些，大家都觉得我很怪而已，所以我有时候都会简化的跟大家讲这件事，就是我不喜欢运动，我不喜欢桌游，可其实我是不喜欢竞技，我没有不喜欢运动，因为我瑜伽课是上的好好的嘛，你要我自己去跑步也可以，所有自己做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得很好，跳绳、游泳，但是要我去打羽球啊、打桌球啊，我就没办法。
其实我想到就是你有玩过密室逃脱吗？
有，
因为密室逃脱不是他也是要一群人就是一起，然后同心协力解开谜之后，你们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嘛。
对。
然后我这两跟我朋友去一起玩过一两次吧、嗯，但是其实我玩到后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玩手机的这种密室逃脱自己玩的游戏、嗯。
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假如大家分工合作的时候，就是可能他正在解这一套的时候，我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嗯，我就想要每一个部分我都自己有玩到。
的确，的确。
对，所以就是变成我好像没办法去跟别人合作，嗯、因为我就觉得说，哎，这样我就少玩到这个、嗯。这个地方是要透过什么什么方式解决的、嗯、所以我到头来还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玩的桌游或者是解谜游戏，因为有的桌游是你可以自己解的，它就是可能你要去办案，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玩、嗯、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你要耗费比较多时间的，因为就是没有人可以一起帮你组织、哦、但是一群人一起帮你组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想到，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成为那种带领一个团队的那种主管我们永远都在管我们自己而已，不是开一人公司就是在当什么秘书，现在没有管人这样
所以我以前也有玩过密室逃脱，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跟我大学那群比较熟，就是一定有黄小姐、V 小姐、有老张啊、老张朋友之类，就是这种活动铁定就是老张召集的，你知道他就是比较活跃一人嘛。我记得那时候去，我都没有印象我到底做了什么，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只做了其中一个步骤，然后最后就大家一起拼凑起来，哎、欸，大家出去了。
对，
那所以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我就
就是
对，然后我也没有特别感觉说很好玩。
对，
那可是他们都很喜欢的，就是说啊好好玩哦，之后还要再来。我想说，嗯。OK， 就是我会觉得还是好玩，只是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有成就感啊。可能我个人就是自我实现没有达到这一
层，对，你的自我实现没办法在这个地方
没有被满足到这样子。
的确，的确。
那我有玩过一些跟大家一起合作的桌游，就比较有趣的、嗯。这个好像也没有合作，就是一个叫做说书人的游戏。那他这个游戏就是每个人都会抽一张牌，抽五张牌还是几张牌、嗯？然后呢，轮到其中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要讲出一个跟他的牌可能可以相关的一句话，嗯、或一个。故事，然后其他人呢就要从自己手中的牌就挑出跟他最相似的那个牌丢进去、嗯、然后目的当然就是要让大家猜不到他的是哪一张，
哦，这是要猜不到，
就是其中有一个人猜对的话你就算赢，但是如果大家都没猜到的话你也算输、哦、对，就是表示说你故事要说得够好，但是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一个人懂你的这个故事、嗯、你才是真正算赢。
OK，
对，那我就很喜欢玩这种的故事，因为你知道在这种故事当中你是有很多的想象空间跟模糊的空间、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大家可以一起玩的桌游，
这个我也没玩过我真的超少玩桌游，可是我记得我不晓得在什么场合有曾经去参加过一个桌游的聚会那个聚会呢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跟某一任前男友去参加，然后当时是他的朋友要结婚，然后他那两个朋友是玩桌游认识的、哦、所以他们办了一个那种有点像是 party， 真的不是婚礼，那是一个庆祝他们结婚的 party， 所以就要找他们的朋友然后在一个玩桌游的地方举办、嗯、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桌游，我记得我在那个场合就觉得超迷惘的，因为就是你懂你坐在那边然后你就要重新开始了解一个规则，然后你还没有玩熟悉你就换到下一桌了，所以我最后就最喜欢玩的就是在那边按那个鳄鱼的牙齿就他们有一只比较大的鳄鱼按牙按到了就会然后你手再赶快收回来，
我知道
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一个游戏玩熟的话，那你这样一直在换玩不同的游戏这样有什么意义嘞？然后其实好像就有一个是你说的那一种，但是我就没有加入到那个。那我最喜欢玩的就是以前我们在校刊社的时候常玩的，就是那个游戏大家会写一个名人，可能某个领域的名人，可能说作家好了，我可能就写什么张爱玲，然后你就去抽，你不会知道你抽到谁，然后你把它放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你会问看得到的人问
说他是，
对，就是说我是女生嘛，然后对方只能回答是或否，然后你最后要猜出你头上的那个角色是，
这个还蛮好玩的，
这个我就蛮好玩，因为这个你就需要丰富的知识，你才有办法猜得出来，因为有可能你上面是一个你压根不知道是谁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教官社就会玩很多这个，我记得最难的还有什么杜斯妥也夫斯基啊，什么
超难的，
对啊，那什么也有些什么猜虚构人物的，但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它就是我会视为有趣的益智游戏。
对，对我也是比较喜欢玩游就是益智成分。那还有一种的是，你有玩过拉密吗？
没有，但我这些我都听过，但我就是都不参与。
对，那拉密的话，它就是要排数字的那个组合，像这种的我也觉得蛮好玩的、
哦、那你会打麻将吗？
我只有学过一点，但是我的麻将其实没有到很纯熟、哦、对，你是会打的吗？
完全不会，因为我们家从来都没有玩过这个，像象棋或麻将这个，因为我们家没有任何人在玩，所以我就是从小这个东西就没有在我的大脑里面。
对，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这个扑克牌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其实没有特别会玩什么捡红点或者是玩这些游戏、嗯、所以我们其实很常玩就是很简单，比如说什么抽鬼牌跟心脏病、嗯、还有牌七这种、
嗯、那也不错啊，
还有大额，但是就是比如说捡红点我就是会忘记它的规则到底要怎么，
我现在也忘记了，我只知道我学 了很多相加起来等于十啊，12，忘记了。
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人玩这个，所以就不会玩。然后像麻将，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人在玩这个，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如果不是耳濡目染下，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很努力想要去学会，
对啊，
所以就变成我也不会很擅长。那之前有一次很努力的想要跟同事这样一起玩的时候，就是下载明星三缺一下来玩，但是因为那种明星三缺一什么，它就自动帮你排一排，就是它帮你把牌排好，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学一半而已。
对，
在当下好像可以玩了，可以玩，但是就是也不是到很通透，隔一阵子之后我又忘记了。对
对啊，那像之前不是有部电影叫《疯狂亚洲富豪》
啊？对对对，
大家不是在讲说最后一幕她跟她婆婆打麻将的那一什么多么的怎样怎样？看那幕我就看不懂啊。
对啊，然后
因为好像她打出来的牌是有什么意思，我都看不懂。
对，她还有什么相公什么之类，然后什么碰什么，我这是
什么
意思？
对，完全都不懂。然后可是因为麻将好像真的是很多华人的共同回忆，所以她都觉得说那一幕超棒，用麻将的象征，看我都看到那边一头雾水。
对，而且很常就是会有一些朋友，也不一定是朋友，就是可能就听到他们就说什么哦要揪打麻将啊，然后大家什么过年的时候就学揪一起去打麻将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参与感。
对啊，
而且我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不会这项技能，所以我才没办法拓展我的交友圈子。
最好啦，我不会的事情可多了。
但是有些人他们是会玩通宵的，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会想要玩一个游戏玩通宵。
对啊，我也不知道哎。
对，就打麻将为什么可以打成这样，然后什么输多少钱，
是有赌钱吗？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赌钱，为什么要玩成这样，这不就是游戏吗？
对，啊，对，那就跟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一直竞争输赢是一样，这不就是个游戏吗？
对，不过我们这样讲也不要对，因为毕竟你看像扑克牌这种那个21点那些，它之类都是在赌局上面可以出现。
对，21点我就不太会玩，就有人教过我，但哦，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我最不喜欢的扑克牌游戏。我怎么觉得我以前讲过，就吹牛，你知道所有需要说谎的游戏，我都非常的不喜欢。
对，
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吹牛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不解，说谎不是坏事吗？为什么我要说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玩了，因为每次我都会说出真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心里有个坎过不去。这又不是什么白色谎言，又不是我要隐瞒什么会伤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说谎？你看我小时候的品格用在这种地方，
大可不必。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当我说谎的时候，我会看起来就是很坐立难安，因为我觉得我在骗人。
所以你就是很难当那种无良的商人。
我没办法。对，因为 我老板帮我算过命，他就说我最不适合就是当商人。
所以你还是适合
做公共中枢和做创作这样就可以
了。对，没错。
对，所以我记得有蛮多桌游好像也是要编造东西出来嘛。对，那如果是属于要骗人的那种我都玩不好。
可是像说书人他就是有点像是编造，但是他又没有到吹牛这样子，因为吹牛你一定是要说谎的嘛。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曾经玩过一组司法院出品的桌游，那里面因为你就是要逃避审判，是吗？
哦，对，里面有犯人也有，那个，
对，里面有角色是要说谎，所以我那次玩的我就玩得非常的不好。我就那时候一起来说拜托不要让我拿到那个要说谎的
角色。我也是，
对，我就很不喜欢这样啊。我为什么要说谎？
这很像就是那个天黑请闭眼啊，你有玩过吗？
没有，因为我知道那个要说谎。
对啊，因为你就是你是要有些是要当杀手的啊，然后有些是要当一般的无辜的村民的这一些。对，那杀手就必须要说谎嘛。嗯哼，的确，这真的是我觉得这是真的也是一项蛮厉害的技能，因为有些人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在说谎。
这我觉得我如果真的要骗什么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吧。可是我觉得我又没有要隐瞒什么，我为什么要说谎？所以我小时候这个就一直想不通，你懂吗？我最想不通的就是第一，为什么会有躲避球？第二，我为什么要玩游戏的时候说谎？对，而且我就是那种，就是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要骗人我就办不到，所以就是如果我做什么，我都会坦白承认那种。我从小就展现出这一点，
那就是你没办法玩好这些游戏的原因。
对，我没办法当奸商。对，所以我就是在我口里说出来的事情都是句句属实，至少是我心中认定的真实。
可是你有时候你的脑袋会转换掉，
那是记错啊，不是说谎啊，
记忆错置。
对对对，就有时候你会记错的事情，但并不是你刻意去欺骗。
对，就一直记成说热水壶是我送给你的，其实
是一个没错。对，这也是美事一桩，我就每次都在感谢你，但是其实那压根你只是告诉我有这个产品。 对好啦，那以前我们会玩这些扑克牌啊、桌游啊、下棋啊，是因为以前没有什么，没有手机，而且我家还没电视。欸，上次在那个社群里面你们在讲那个
娇
兰
阿
妹
跟阿姨的这一部，
我那个图我真的完全看不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对，你直接截图问我说，想说啊，这很简单。
因为那个人说懂台语的人就会懂，所以我想说我会讲台语我一定要看出来，结果看半天都不懂，想说什么意思，是老吗还是什么。
对，他怎么交女友是交来疼不是什么的。
对，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他那个娇来，哦，不是娇来骂的，是娇来疼的，不是娇来骂，所以是那个娇来骂。可是我的问题根本不是我看不懂台语，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对，因为你不知道他在里面的角色是扮演什么，所以也没办法知道。
对，我想说 什么意思？是跟发型有关吗？还是什么？对，然后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你整个都会一头雾水。我说，很简单，就这样。
所以其实小时候家里没电视，我们家是真的增加了蛮多阅读的时光的。我小时候最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画画跟阅读中度过的。那现在长大呢，我们因为有手机可以玩了，所以我们的游戏呢就从这些纸上还有棋盘上的游戏转而成为在手机里的游戏。诶，不过中间还跳过了一段，是史莱姆的第一个家
啊。对耶，
以前我是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开始，
小学都一定要玩啊。
对，电脑课老师就教我们在那边下载游戏。我那时候最常玩的一个游戏是小魔女哆啦咪的射击游戏。我应该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在节目中讲过，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妹被严格限制，我们一天只能用15分钟的电脑，所以我们两个就会故意把
加起来
变成玩半个小时。然后我们就是在玩那个小魔女哆啦咪射击游戏，然后我们就一个人在键盘的左边控制那个小魔女飞行的位置，然后一个人在右边控制那个射击的。然后我们就跟爸妈说，哦，这个一定要两个人一起玩，是那是给你一个人玩的，你懂吗？然后那时候在史莱姆的第一个家，我们还有下载了一个天使的游戏，就它是那种要往上飞，然后要吃东西，然后最后要飞上去。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企鹅吃冰块，还有梦游先生。
哦，我超爱玩梦游先生，而且有很多集这样子。
对对对，小朋友下楼梯，
对，
小朋友骑打跤，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敲高跟鞋的，
哦，对对对，就哎，这真的是共同回忆。
对啊，
那听说史莱姆第一个家到现在都还可以下载。
对，以前哎，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好像有时候还会去开来玩一下。
我还有玩一系列那个猫咪的游戏啊，不是猫咪。就是一个日本的猫猫的游戏，然后它就是有猫咪在推，就是有很多稻草球，然后它要开那个收割的时候它要避开。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游戏的音乐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会一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对，以前我跟我妹都在玩这个，也是陪我们度过非常美好的时间。
对，哎，那像你以前有玩过一个游戏是游戏局，是游戏局子出的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经营便利商店的游戏，
没有什么印象哎。你要讲的再细一点，
就是看它是要有光碟才可以玩的。
哦，那可能没有。
对，然后就可以关到电脑上面，它就是你可以经营开很多家的那个便利商店，然后你要想办法让你获利，以及想说你的货架要怎么陈设，要摆放哪些机器，然后你要赚钱才可以继续投资你的设备，你的频数要开多大的，然后你要如何扩点这样。小时候我都跟我妹一起玩这个游戏，那在这个游戏当中，其实我觉得也会为了赢，然后就是去网络上找一些破解方式，比如说它有一些快捷键按的，就是你可以马上就赚100万，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很常按，然后让自己
模拟市民也有这种 bug 可以用，
你有100万。之后你就会马上就是好，我现在就可以投资设备什么，就是不是你真的经营的很好，是因为我一直用淘直播的方式开外挂的形式，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可以玩的好像顺风顺水，我就是一个很会开店很会展店的人。
讲到这种放光碟进去玩的游戏，我倒是在美国玩过一个游戏我非常喜欢，叫做 Zumbini。 Zumbini 是一种那个游戏世界里的生物，然后它的游戏初始的时候呢，你要自己设计你的 Zumbini， 就它有几种发型可以选，几种眼睛可以选，例如说只有独眼的，或是有三眼的，有两眼的，有戴眼镜的，也有睫毛的，然后也有不同的鼻子的颜色。这个游戏基本上它是一套训练你逻辑的游戏，就是那个准比你要一起去到一个有点像是准比你乐土的地方，所以它中间可能又要开船，又经过很多关卡。所以例如说我现在可能有我忘记它起始到是几只，可能是16只准比你，那可能到第一关就发现哎，有4个电梯，然后你就要分类，它会根据你初始设计然后去让你分类。例如说我可能把眼镜的放进这个，结果它被踢出来了，代表说哦，
他不是
对放戴眼镜的不能放在这个，所以你就试着把独眼的放进，又被踢出来了。代表说这个可能是要放两只眼睛有睫毛的，那他就是会用你设计的这些准比你的元素去做各种分类。
哦，
这个游戏非常的好玩，其实它是数学逻辑的游戏。然后我那时候跟我妹，我们在美国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还特别买了这个光碟带回来，哎，还是那个美国朋友烧录给我忘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有玩这个准比你的游戏，结果后来久而久之，因为随着时间过去，那个光碟发霉了，其实光碟是一个也没有办法永久保存的东西，这个游戏就失传了。那我们现在 Google 总比你都还有人在谈论说曾经有这套游戏，还在美国可能是小朋友喜欢的，但现在就没有的。那除了总比你以外，我们从美国带回来还有那个 Neopets 尼奥宠物，我以前可能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你可以在那个世界里养那种奇幻的宠物，
对
对，然后还有尼奥世界，然后你可能可以去收集那个货币啊，然后喂你的宠物啊什么的。所以就总比你跟尼奥宠物是我跟我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玩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班上同学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对，他们就玩那个玩得很开心，好怀念哦。准比你跟尼奥宠物，如果我们的听友里面有人玩过这两个游戏的话，请一定要跟我讲。 讲。
但我小时候还有玩的是那个，因为像我玩这种便利商店的这些游戏都是我堂弟他们买来然后所以就借我们玩的、嗯、然后还有像我玩过是一个虚拟人生、嗯、我记得好像还玩到虚拟人生三、嗯、就是你可以自己选好你要哪个角色，然后之后会在你人生中比如说求学考试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样什么阶段，然后你有考好的话、嗯、你会走到哪一条路，会遇上什么样的女生，就是在模拟你的一生，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对话式的一个游戏、嗯、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还会有一些就是打怪的过程、嗯、但是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选择、嗯、所以你就有可能走向不同的人生这样子、嗯、所以以前都会跟我妹一起玩这样子的游戏。在这样的光点游戏我觉得以前有一个东西做得非常好，就是买那种自修评量，你知道、哦、买自修的时候以前可能是为了要增进大家学习，所以它的都会附上一个光点，
对，
然后它就是一个游戏光点、嗯、对，所以比如说就是会有是国文的、哦、或者是数学跟自然的。以前小时候超希望我妈都可以买自修给我，
因为你想要那个游戏
对，因为只有自修才有附这个光点、嗯、评量的话就没有这个游戏光点、嗯、对，因为自修它就是顾名思义你是自己读嘛、嗯、自修，所以它还有包含一些教学的内容、嗯、所以它就是必须含一些游戏成分来提升小朋友学习的意愿嘛。我那时候就是都央求我妈一定要买自修给我，但是自修其实我根本就不看，我所以后面只是随便写个几个题目而已，很常没写完但是光碟游戏就是我妈书一买回来当天马上就是开始拆来玩的、嗯哦、就我想说以前的这个设计形式也是蛮好的
啊。对啊，其实现在的小学啊国中也都会这样用游戏的形式来让小朋友学习东西、嗯、因为我前阵子才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我去一个比赛的现场，他就说他们是一个电竞比赛、uh-huh. 所以他们就设计出一套游戏，可是那个游戏里面你要破解关卡你必须要有那个 SDGs 的知识，就是那个永续、uh-huh. 地球永续那个 SDGs 那个、uh-huh. 就是他们就用这个然后让小朋友当做电竞比赛，然后小朋友为了要赢就会
去记住，
对，把那些东西背起来，然后就会学习到很多像环保啊净零碳排相关的知识，所以我觉得用游戏来学习是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很有效的一种方法。像我就在玩 Duolingo 然后德文程度又进步了呢
我最近日文也有显著的提升
对，不过讲到那个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什么虚拟人生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后来跟我在做一些灵修像读这个书我觉得有很大的呼应，因为像我们常在讲说我们人不要被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情绪去驱动，你不能被情绪驱动去做事情、嗯、因为你知道孙子兵法也有说嘛，王不能怒而兴师，就是你如果是君王的话你不能因为生气你就去攻打或者是你就发动战争，因为你的情绪可以平复可是你国家灭亡了无法复存，这是孙子兵法说的。那所以说其实所有的灵修不管是你冥想还是瑜伽任何流派都在告诉你说你人你要知道说你不应该要受到外在这些东西去驱使，所以你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我指的不是这个肉体的我而是那个灵是心灵里面的那个我那可是我每次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难懂，什么叫做我是一个心灵里面的我而不是就是我其实不是许玉里这个人，你是一个透过许玉里这个身体这个人设在经验这个世界的人，真正的我其实是那个灵魂的核心这样那我就觉得这个概念非常之难以理解，可是到后来我就突然想通了说那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是一个游戏的玩家我在这场游戏里面我选择了许玉里这个角色
對
我被初始设定的就是一个在这样子的家庭有这样子程度的智商这样子的人，然后所以我可以开始破我的游戏、嗯、那所以许玉里这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遇到的事情这只是这个角色遇到，我是一个在后面可以操控他的人，我不能够因为就是说别的角色打我然后我就是愤而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的角色可能就会失血嘛、
uh-huh, 对，
所以我常常这样想我就突然就懂了欸，就所以我不能够执着于很多东西，是因为我其实是那个玩游戏的人，我不能把我自己想成这个角色，你把自己想成角色你就会受到很多外在的干扰而被情绪或是一些东西所困惑，但你只要你想说我是玩家你可以用更通盘的方式去思考你所面对的事情，
就是变成你这样子是要抽身，就是跟刚刚讲用第三人称的视角在看，
没错，就你要抽离自己说我现在是一个玩家我不是这个角色，懂吗？那么突然就了解，那我觉得写这些灵性书的人应该用这个方式来比喻，因为所有人几乎所有人都有打那种经验吧，这样想就突然通了。好，那我想说如果以这样子的观念来看的话，假设我今天我接受国民义务教育是我的主线任务，好，我打完了这个主线任务，那我中间可能会有很多支线任务，例如说
爱情
爱情啊或是亲情的问题啊之类的，然后朋友闺蜜就说最好的朋友我以为是姚志宏，结果干他说不是，就是这些都是我所遇到的支线任务，它就是一个任务要解。好，我现在毕业了，然后我今天就可以决定说好我要走什么路，然后我就看说好我可能像 Steam 上架了编辑的游戏包扩充包，我就去买
了，你要买这一包吗？
我买了这一包，然后我就打打打，就是打了一番之后说政治的扩充包上架了，就是等于是说我眼前出现不同的机会，我可以选择我要继续当个编辑，或是我想要转行去做这个，我要不要来买这个扩充包？好，我买了，所以我就开始打这个扩充包，然后它一定有关卡可以破嘛，就想说好我就玩这个扩充包看我能够破到什么时候那如果我玩一玩就是我就是开始觉得说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适合，或者是这边我上不去，那我大可以再去买别的扩充包，我就不用 执着于一条道路。所以当我就是有一天突然想透，原来人生跟打电动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豁然开朗。
对，因为如果没有用这样想的话，有时候你可能就说，哦，我人生就只剩下这个了，
对，
我就只能当编辑，我不知道我还能干嘛，我就是只能走这条路，我没有别的选择。
对，那你就会在自己的所谓的在舒适圈里面。其实所谓舒适圈不是说那个地方多好，是因为你没有去做别的事情的勇气。但是我想说，哦，我是一个玩家，我本来就想玩这个就玩这个，想玩那个就玩那个，这个世界是我可以
游戏人生的态度。
对对对，那游戏人生听起来
好
像
很
负面，
对，
但其实就是说我是以一个游戏的形式在经验这个人生。
就是这边讲的经验是 experience 的这个
对 experience 对，就是我啊，我体验这个人生。因为其实很多在讲，不管是吸引力法则还是什么的，老师都会讲说你是来经验，就是你是要来经历这个生命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不是很懂，所以意思是说我有前世和后世嘛之类。可是话想说，虽然说我们没有人知道死后会是怎样，可是如果想说我现在是一个玩家，我选定了这个角色，那我的下一次我还可以再选择别的角色，就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等我死亡那天，我就可以了解这些。件事情，对，但是我就突然想说，如果你遇到一些人，例如说你的家人在请了你啊，或是你的工作给你很多的挑战啊，你就是把它想成你是这个玩家，你的角色现在正要破解这个关卡，
就是你会如何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你想说我要帮我这个角色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整个思考的观点会不一样啊。
对，
你也比较不会受到那些情绪的影响。
对，
所以每次我遇到什么激怒我的同事啊，难搞的客户啊，可是就想说好，我现在破到这一关了，对，想想要怎么办。那如果说我真的打不过的话，我就大可以关机先休息一下嘛。
对，没错，
隔天再来。对
对，真的，
没错。所以没想到玩游戏最后
还有收获。
对，而且就是我是最近在看那个麦克辛格的那个灵修相关的书，什么自我觉察之类的。他其实并没有讲到这一点，然后只是我就是自己想一
想，
因为我的晚上的那个 routine 就是我会先就是看书，然后就是洗完澡之后我要敷脸敷八分钟面膜嘛，所以这八分钟是我打电动时间。所以我就会在打我的哈利波特手游，所以有一天就突然想说，对，我现在捏了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我，那我其实是个玩的人，那不就可以套用到刚才我读到的那些吗？就哇，
对，
豁然开朗，提供给大家参考。尤其是你如果受情绪所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超好的方法。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是不推。
游戏如人生，人生如游戏，
有时换个角度才能继续走下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拜
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